选妃、滥交、诱奸未成年，吴亦凡性丑闻仍在发酵，警方披露的信息让人大跌眼镜。和吴亦凡相比，加拿大歌星贾斯汀成名更早，同样劣迹斑斑，嗑药、纵欲、酒驾，从全民偶像成为全民公敌。然而，独自抚养他长大的妈妈却一直为他祷告。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玉林的文章，吴亦凡凉了，贾斯汀说还有希望。继7月20日央视网发声建议提高做明星的门槛，呼吁法律介入彻查之后，7月22日人民日报在评论中怒斥吴亦凡私德败坏，建议不再公开抛头露面，形同退圈及封杀的暗示。事情起于7月8日，网红都美竹在社交平台上连续爆料，指控吴亦凡以拍摄 MV 的名义选妃，同时与多位女性滥交，甚至诱奸多名未成年少女。根据北京警方22日的最新通告，吴亦凡和都女士之间的纠纷有了基本脉络。吴亦凡的经纪人以挑选 MV 女主角为由，将都美竹约到吴的家中，都美竹酒后留宿，与吴发生性关系。事后两人互加微信保持联系。半年后，都美竹为了提高知名度，在网上炒作此事，被骗子刘某瞅准机会，在中间两边行骗。借用网友的评论，就是骗炮的遇上了骗流量的，然后两个人一起遇上了骗钱的。吴亦凡的母亲去报警，让警方得以提早介入，并迅速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警方通报也证实吴亦凡的严正声明中有多处谎言，通过给 MV 选角与都美竹发生关系是真，给对方打钱了是也是真，至于是否迷奸、诱奸未成年人，以及是否存在选妃产业链，尚待进一步调查。网友声势浩大，再加上有官媒加持、警方的通报，事态显然朝向对吴亦凡不利的方向急速发展。在资本市场上，多数品牌已经官宣与吴终止合作。细数娱乐圈人物的劣迹，坦率讲，很多国内外的大咖比吴亦凡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同为加拿大籍的流量圈前辈贾斯汀·比伯来说，两个人同样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贾斯汀比吴亦凡小4岁，出道时间则比吴亦凡早得多。吴亦凡刚在韩国出道时，贾斯汀已经开始从高处不胜寒开始坠落了。而当吴亦凡在中国一日之间成了过街老鼠，贾斯汀已经触底反弹，改弦更张了。2014年的贾斯汀情况比今天的吴亦凡好不到哪儿去，用出道即巅峰来形容贾斯汀一点都不过分。在与卢达克里斯合作演唱的歌曲《宝贝》于2010年1月发布，在全球引发轰动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坐拥众多粉丝的 YouTuber。 他将自己创作翻唱的饶舌歌曲上传到油管，被一些精明的唱片公司和顶级艺人发掘，使年轻粉丝如痴如狂。当时他的演唱会一票难求，单曲《宝贝》的浏览量直到2012年都稳坐榜首，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音乐视频之一。截至2015年，贾斯汀在美国售出了4650万张唱片，据统计，他当时的身价已达2亿美元，年收入6000万至8000万美元，在全球30岁以下的富豪中排名第二。 他的第一张专辑《我的世界》被美国唱片工业协会认证为五倍白金唱片。他在脸书上的粉丝以每周20多万人的数量增加。从2011年开始，他连续3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10大最具影响力名人。不过随着贾斯汀春风得意的过程，也有黑粉的倒彩声。对许多人认为他是为年轻女性市场打造出来的小鲜肉，令人反感不屑。讽刺的是，宝贝在2010年收到上千万个不喜欢，2013年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无论点赞还是点彩，他都是流量之王。在聚光灯下，很多出格的行为也让他成为花边新闻的常客。2013年，贾斯汀被曝与不止一位应招女郎出入酒店。2014年，在美国加州与好友饶舌歌手卡里尔开淫乱派对，艳照在网上疯传。他也从全民偶像渐渐成为全民公敌。在第一次被捕之前，贾斯汀在世界各地已有过数次法律纠纷。2012年违章驾驶，2013年在巴西毁坏公物，2014年被指控向邻居家里扔鸡蛋。2014年1月23日，他和卡里尔在佛罗里达被正式逮捕，罪名是驾照过期和无暴力拒捕。除此之外，美国名人消息网拿到一份毒理学报告显示，贾斯汀被捕时体内含有大麻的主要成分和抗焦虑药物阿普唑仑。该起事件之后，超过27万人在白宫官网请愿，要求美国政府把他驱逐出境。尽管最终没有得到白宫的正式回应，但在法院的判决下，除了缴纳保释金和赔偿金之外，他必须完成12周以上的愤怒管理课程。吸毒、淫乱、情绪失控、种族歧视，贾斯汀的故事想必吴亦凡听起来不会觉得缺乏参考价值。根据 BBC 的报道，贾斯汀在2019年写过一篇文章，回顾自己放荡不羁的过去。他说自己13岁时一举成名，少不更事就被带进娱乐圈，并按照这个圈子的方式生活。一开始我是真实的，然后我就变成娱乐工厂的产品，慢慢的越来越被控制。首先他觉得出名被女孩崇拜的感觉太棒了，所到之处的尖叫和那些天花乱坠的宣传扭曲了他对自己的看法。我从一个乡村男孩变成了被全世界关注的人，数百万人说他们有多爱我，我有多伟大，这些话听多了，你就会开始相信。突如其来的名气和金钱让他有能力做任何事，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对于现实世界所需要的技能他却一无所知。所有事情都是别人代劳，我甚至从未学过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做了很多他后来认为的蠢事。我养了只猴子，就好像是在向那些凡夫俗子炫耀，如果你有我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养只猴子呢？同时我也过上了超级滥交的糜烂生活。可另一方面，没有人能赢得所有的掌声，贾斯汀很在意那些冷嘲热讽。你太逊了，你看起来像个姑娘。比伯会假装不被这些声音困扰，但那些声音困扰着我，它影响了我的行为和我对待别人的方式，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让我想要报复和伤害别人。这种既自视高人一等又想要报复他人的欲望让贾斯汀每况愈下。我被很多人包围，在某种程度与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自己隔开，我感觉仍然渴望更多。我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我仍然很伤心，仍然很痛苦，仍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回忆道，有一天你醒来，你的人际关系搞砸了，你不开心， 你在世界上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但你会想，好吧，如果我内心仍然感到空虚，需要多少钱填满呢？
除了钱、成功和性以外，贾斯汀开始用毒品掩盖自己真实的渴望。
对我来说，这些药物是一种麻醉剂，能让我继续活下去，
比伯说。另外，毒品也是他用来安抚残余良心的方法，因为他发现自己一方面享受在这些蠢事中，另一方面不得不与自己内心良心的声音对抗。
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尤其是在我和女人厮混的时候，妈妈那些要尊重女人的话总是来搅乱我的兴致。当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不能好好享受。因此我开始滥用阿普错仑，我让毒品把我和我正在做的事情分开。
由于滥用毒品，有时保安会在深夜来检查他的脉搏，确保他还活着。外表看来，他是魅力明星、流量之王，但在自己看来，他只是一个无能的小丑，娱乐产业中的一棵摇钱树。他发现自己正在被欲望吞噬，良心与行为反差如此之大，让他不时为自己感到羞耻。2014年，
连早上起床都很难，有时候甚至到了不想再活下去的地步，因为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改变。
当时还不到20岁的贾斯汀已经吸了相当多的毒品，并且亲手搞砸了所有的关系，
做了所有你能想到的错误的决定，从一个世界上最受喜爱和崇拜的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受嘲笑和憎恨的人。
他开始问自己，
我能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是否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我赚了这么多钱，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样的一生是不是我想要的？
有时绝境正是重生的机会。2014年一天晚上，贾斯汀拜访了纽约的卡尔兰兹牧师。在交谈的过程中，过去10年来一件件蠢事在他眼前重现。这个世界最红的流行歌手跪了下来，一边哭泣一边说他需要耶稣。牧师为他祈祷，之后他说了，
给我洗礼吧。
当晚他们去了著名篮球运动员泰森·钱德勒的家里，钱德勒的妻子准备好毛巾，贾斯汀跪在这个 NBA 球星的浴缸里，边啜泣边浸入水中。受洗并不意味着戏剧性的改变瞬间发生，事实上从2014年到2017年他仍然在谷底徘徊，但情况也逐渐好转。2015年的专辑 Propose 中有不少单曲可以表现当时他的心路历程，其中对不起可以视为对过去的悔改，体验生命表现了对未来的积极看法。在歌中，贾斯汀唱道，我并不完美，我不会否认，我的名誉岌岌可危，所以我正在努力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他花了数年时间从过往那些糟糕的决定中恢复过来，修复破裂的关系，改变自己的情绪。2017年贾斯汀突然取消了原定的 Propose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后14场演出，令全球歌迷失望和疑惑。从那以后，他似乎从娱乐圈自我放逐了。据《人物》杂志报道，他在给粉丝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他让痛苦、嫉妒和恐惧主宰了他的生活，他希望短暂离开。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他解释说，他决定暂时从音乐中退出，专注于做一个他认为没有人教他如何做的男人，并思考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贾斯汀希望了解信仰对他的身份、工作、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在每天紧锣密鼓的日程表中， 他是无暇考虑这些的。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评估自己，我是谁，我想从我的生活中得到什么，我的人际关系，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东西当你沉浸在音乐事业中，你可能会忘记。我曾经是个坏人，我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决定，我想知道内心的痛苦和空虚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在最近的 YouTube 纪录片新篇章中，他这样描述：离开公众视野的这段日子，贾斯汀的关系渐渐修复。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他坦诚自己虽然生活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但信仰从没有真正体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回忆了自己酗酒、吸毒和滥交的生活，说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耶稣里的真实身份。而如今，我不是试图通过做好事来赢得上帝的爱，在我做了任何好事之前，上帝就已经爱了我这个人。因此贾斯汀说，他找到了在成功、金钱和性爱中从来没有获得的安全感。我从束缚和耻辱中解脱出来，我是上帝的孩子，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这种认识让他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演艺事业。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贾斯汀被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妈妈怀他的时候还没有结婚，这种处境让妈妈又羞又怕。那时教会对他的接纳让他体会到基督的爱。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富裕，贾斯汀自学了钢琴、吉他和小号，上了爵士鼓课。妈妈则希望他能认识基督，祈祷自己的儿子可以被上帝使用，也许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哪怕是一个基督教唱片公司的歌手也好。在纸醉金迷中摸爬滚打一圈之后，妈妈起初的祷告似乎正在得到回应。贾斯汀说，如今他意识到成功并不是幸福的全部和人生的最终目的，我之所以还活着是上帝的恩典，是我的信仰让我走到了今天，我现在只想诚实地像耶稣一样生活。关于如何去爱别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不仅开始影响他的生活，也开始影响他的音乐。2020年，贾斯汀带着自己的新专辑《改变》回归，在其中他探索了自己的成长、恐惧、不安全感和欲望。上帝给我一副好嗓子是有原因的。他希望他的音乐不再是为了钱，而是能够鼓舞和感动人们，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至少能改变他们的一天。在离开公众视野的2018年，贾斯汀和海莉·鲍德温走进婚姻。过往的经历使他对性有相当扭曲的看法。他坦言，性曾是他物化女性、贬低女性的方式。之前的纵欲无度使他很难享受纯洁的性的欢愉。有时候，人们做爱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不够好，想要表现控制欲。或者因为他们缺乏自我价值，要通过性证明自己。女人这么做，男人也这么做。他不希望这种不健康的性观念带进自己的婚姻中，于是和海莉决定婚前守贞。我想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婚姻重新奉献给上帝。贾斯汀在亲密关系中的另一个难题是极度缺乏信任感。2018年9月，贾斯汀和海莉在法院举行了婚礼，当时他24岁，海莉21岁。尽管贾斯汀知道结婚对他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他对 GQ 杂志说，婚姻的第一年真的很艰难，因为有很多创伤遗留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他补充道，
我很难信任别人，我一直觉得人们在利用我，想从我身上捞点什么，根本不爱我。我一直在这种感觉中挣扎。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相信自己。在以往的恋爱经历中，我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这些错误影响了我对自己判断的信心，也使我很难去信任海莉。
比伯在采访中间转向海莉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对吧？
海莉回答，我们正在努力用正确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建立一段健康的关系。正如在婚姻誓词中他对海莉所说的，你知道你是我的首要任务，你要不断提醒我，我才是你的首要任务。婚后的贾斯汀努力为工作和婚姻划定健康的界限，从一个醉心于权力和明星地位的鲁莽年轻人，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有思想的艺术家和丈夫。白天，他努力排练，安排和构思他的现场表演，处理大部分的混音工作。晚上6点准时回家和妻子共度时光。他期待自己能以荣誉和正直领导家庭，让耶稣通过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决定中引导我们。海莉则说，人们总是问我，你觉得你们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真的很开心。我说，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信仰，我们甚至不会在一起。能够分享共同的信仰，这是我们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起跟随耶稣就是一切。今年1月24日，这位26岁的流行歌手在 INS 上分享了一张自己戴着手铐进警察局的照片，并反思了自2014年因酒驾被捕以来，他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7年前的今天，我被捕了，这绝对不是我人生中值得炫耀的辉煌时刻。我一点都不为那时的我感到骄傲。我伤害别人，没有喜乐，充满困惑和愤怒，被误导。我也不认识上帝，对他发怒。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上帝带我走了很远的路。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那时与现在都是一样。
然后贾斯汀接着说，
让你的过去成为一个标志，使你知道上帝是从何等遥远的地方带你归回。
讲述贾斯汀的故事，并不意味着他就适合被吴亦凡当作浪子回头的榜样。首先，吴亦凡自己要愿意改变，其次，贾斯汀的改变也还在进行之中。信主并不是注射了道德疫苗，让人从此不再被罪恶感染。就连为贾斯汀施洗的牧师兰兹，去年11月也被自家保姆指控性侵，因道德沦丧而被教会解雇。可见，罪恶随时准备吞吃人，在试探面前，没有任何人的位置是安全无虞的。我们需要从圣洁的上帝那里持续支取胜过诱惑的力量。
I sing beneath the shadow.